上回书说到赵云发现刘备不见了，又听说蔡瑁带着兵已然出了襄阳了，赵云不放心呢，马上回到馆舍，带着300兵打听好了方向，就追出了襄阳的西门。看不见主公刘皇叔在哪儿，他可看见蔡瑁带着兵啊。赵云两只眼睛都瞪起来了。蔡将军，我来问你，我家主公何在？
子龙将军，我也在找刘皇叔啊，不知道盛会刚刚开始，刘皇叔为什么逃袭而去呀？
什么？你还说我家主公逃袭而去？岂有此理！赵云骑着马，带着300兵往前走，走到檀溪旁边。哎呀，没人呢。如果说蔡瑁要是把我家主公刘皇叔生擒活捉了，我得看得见人呢。蔡瑁这没有我家主公，可是前边大西族路也没有我家主公皇叔刘备呀，主公上哪儿了？赵云这个人很有深沉，他跟张飞的脾气可不一样。赵云沉住了气，回过头来就问蔡瑁：蔡将军，你请我家主公前来赴宴，为什么带着兵追到檀溪？
哎呦，子龙将军，你怎么这么说话呀？
我问你，为什么带着追兵至此？
哎呀，子龙将军，我是奉了我家主公刘荆州大人之命，把刘皇叔由打新野县请来，替刘荆州大人主持襄阳大会。刘皇叔是主持盛会之人，他无故离席走了，我保护刘皇叔，我有责任，我能不找刘皇叔吗？哎，这蔡瑁还自己给自己找理由。赵云瞧着蔡瑁，心说我也不能造次，没发现我家主公，主公到底上哪里去了？我赵云带着300兵，必须要保着主公平安而来，平安而回呀。赵云是心急如焚。这要换张飞可就坏了。张飞听说大将蔡瑁追着大哥刘备出了襄阳西门，张飞骑着马过来，他跟蔡瑁得瞪眼。哎，蔡瑁，我大哥呢？不知道啊，不知道，我让你知道知道大枪的厉害。一倒大枪，一枪就能把蔡瑁的命给要了。甭说张飞，就是换了关云长，关云长也饶不了蔡瑁啊。关云长得把蔡瑁绑上，押到荆州牧刘表面前，你还我大哥刘备，我给你蔡瑁，不然的话我就把蔡瑁杀了。这也就是常山赵云赵子龙，赵云劝自己，我得想办法寻找主公。他离开蔡瑁了，指挥300兵散开了，就在襄阳西门外檀溪旁边仔细的寻找刘皇叔。赵云看着看着，发现檀溪对岸有些水迹，赵云心说，难道说我家主公刘皇叔马跃檀溪而去？这檀溪这么宽，这匹马跳得过去吗？可是如果没跳过去，为什么对岸有水迹？蔡瑁确实也没戳着我家主公刘备呀。赵云真是急坏了。赵云又带着300兵回来，等到了西门这儿，赵云心说，我不能进去，我要进了城，我这300兵可不是蔡瑁的对手，他城中兵太多，我得想办法回新野县前去寻找主公。所以赵云没进襄阳城，赶紧带着300兵回归新野了。咱把赵云放下先不提，单说刘备。刘备骑着低龙马越过檀溪之后，似醉如痴。刘备也纳闷， 心说这么宽的大河，我骑马一跃而过，岂非天意吗？
刘备迷迷瞪瞪的想着，信马由缰，这匹低罗马不亮亮亮亮亮亮，顺着曲折连绵的山路就往南漳方向走了。走着走着，太阳都快落山了，
刘备忽然间听见传来一阵悠扬的笛声，顺声音一看，
就瞧见一个小牧童儿跨在牛背之上，口吹短笛而来。嘿，这个牛童儿长得真好看，也就在十二三岁，头上梳着两个小抓髻，扎着红头绳，前发齐眉，后发盖巾，长得宽脑门，尖下巴颏，两撇细眉毛，这双大眼睛忽闪忽闪的，怎这么有意思？小牧童儿身上穿的粗布的衣裳，脚上穿着两只草鞋，身背后斜插着一只柳条鞭，手里拿着一只短笛。
啊，刘备一看小牧童儿悠闲自在，真是令人羡慕啊。刘备看着牧童儿，不由得就想起自己来了。哎，
我刘备漂泊半生，到而今年过半百，事业不成，今天差一点就死在襄阳城啊，差一点就被大将蔡瑁逼得我死在檀溪之内。刘备想着想着，不由得脱口而出：哎，我不如你呀。这意思呢，刘备是，我这个刘备呀，还不如你这个小牧童儿自在逍遥呢。没想到刘备这句话，这个小牧童儿听见了，牧童不吹了，把短笛收起来了，愣磕磕的瞪着一双大眼睛，他瞧着刘备，嗯，嘿，奇怪呀，因为南漳这个地方从来很少有当官的人来，刘备身上穿着官服呢，小牧童儿一看这个当官的，上身挺干，下身是湿的，满面的愁容。嗯，这个人长得身高七尺五，两只眼睛怎么这么长啊？能看见自个儿的耳朵，双手往下垂，能过磕膝盖。哎，对呀，听我师父说过呀。难道说这位就是皇叔刘备刘玄德吗？牧童儿想到这儿，就从马背上跳下来了，走到刘备面前，深施一礼：“您莫非就是刘皇叔刘将军吗？”
什么？刘备看着小牧童儿，刘备愣了。刘备心里琢磨呀，一个山村的小牧童儿怎么会知道我刘备呀？
牧童儿，你怎么知道我是刘备刘玄德？刘备说着话就打马上下来了。将军，我是不认识您，我跟您说呀，我师父常常跟客人一起谈论刘皇叔刘备，他们说呀，刘皇叔身长七尺五寸，眼睛能看见耳朵，因为他耳朵特别大，双手过膝，因为他两只手臂特别长，而且刘皇叔是当世英雄，人之俊杰。今天我看将军长得这样啊，我猜着您准是刘皇叔。
哦，牧童儿，
你师父跟他的客人常常谈起我刘备，请问你家师父是谁？刘皇叔，您不知道我家师父。我家师父名气大了，是当地有名的大隐士，父姓司马，单字明辉，字德操，是颍州人，道号水镜先生。
哎呀，
刘备可听说过司马德操水镜先生。前边我们说了，刘备自从来到荆州，住在新野之后，他也发觉出自己身旁没有真正有学问的人辅佐自己，所以他招纳贤士，他也听说在襄阳附近有个大隐士司马德操水镜先生是天下奇才
啊。 我今天来到司马德操水镜庄这儿了。
木头杆，我再问你，你师父的客人是谁？
刘晃说，我家师父的客人呢，是襄阳人庞德公跟庞统庞士元。
庞德公、庞统
这两个人又是谁呢？
跟您说，
他们两个人呢，一个是叔叔，一个是侄子，叔侄爷俩吧。
这个庞德公啊，
比我师父大10岁，庞统啊，比我师父小5岁。我师父啊，可喜欢庞统庞士元了。有一回，他正在采桑呢，庞统来了，我师父又打桑树上下来，两个人就一块聊天。
他们聊的什么，我听不懂，但是我知道他们说的是国家大事，说的是英雄人物，说的是韬略奇谋，
聊一天呢都不带闲着的。
我师父啊，对待庞统庞士元就跟亲弟弟一样。
好啊，刘备心说，虽然我马月檀溪吃死一惊，没想到今天来到水镜庄附近了，我能不见见这位山中的隐士吗？
牧童儿，请问你师父在什么地方住啊？
刘皇叔，您瞧，他右手往前面树林一指，那树林的后边就是我师父的庄院。
刘备举目一看，好啊，
只见这座庄院后边是青山叠翠，庄院前边松柏成行，林中庄院炊烟渺渺啊，让人觉得又清新又舒适。刘备看着呢，小牧童儿就跟刘备说，
刘皇叔，您看绿荫深处那座小山庄叫水镜庄，就是我师父居住之地。
真是神仙所在，
牧童儿，能不能领我去拜见你的师父水镜先生？
这有何难呢？我师父啊，可喜欢交朋友了。
走啊，刘皇叔，我在头前引路，您随我来。
那我就多谢了。刘备拉着这匹的卢马，小牧童儿头前带路，走了一会儿，就来到了庄前。
小牧童儿刚要往里通禀，刘备突然间就听见庄内有人抚琴，而且琴声特别美。刘备站在这儿，冲牧童儿一摆手，他侧耳静听。
牧童在旁边说话了，刘皇叔，您听我师父这琴弹着好不好？
好啊，悠扬动听，你且莫说话。
刘备站在这儿，心静，就听这琴声越听越舒服。
小牧童儿借这机会就伸手把刘备这匹的卢马的马的缰绳接过去了。就在这时候，突然间琴弦断了，屋中有人说话，声音特别洪亮。
好啊，这是哪来的贵客在窃听我的琴音？
随着话音，由打里边走出一个人来。
刘备一看，这个人年纪并不大呀，看这岁数还不够40岁。
刘备觉得是奇怪呀，因为听人传说司马德操水镜先生山中的老隐士了不得，怎么才这个年纪呢？
司马德操水镜先生身穿布袍，脚踏马履，长得松形鹤骨，气宇不凡，一边走一边说，琴韵清幽，音中呼起高亢之调，必有英雄窃听。
刘备、刘玄德还没说话，小牧童儿过来了，
师父您瞧，这位就是您常提的皇叔刘备。刘将军呢，让我带他前来见您。
司马德操水镜先生上前给刘备施礼，哎呦，原来是刘皇叔驾到，失敬失敬，未曾远迎，当面请罪。
刘备急忙打礼相还，
岂敢呐， 是我刘备来的罗莽，打扰先生。皇叔啊，你这是从何处而来？
刘备听司马德扫水镜先生一问，觉得不好意思，因为自己马跃檀溪逃生至此啊。
先生，我是信马由缰，打宝庄经过。哎呀，司马德扫水镜先生一笑。玄德公，你今天是大难不死。
什么？刘备心说，难道司马德扫水镜先生是神仙吗？他怎么会知道我大难不死？
这就叫当局者迷，旁观者清啊。司马德扫水镜先生住在襄阳城西水镜庄，由打水镜庄要到襄阳，当中间只有一条檀溪。人家水镜先生住在这儿，能不知道地理情况吗？再说水镜先生跟襄阳很多名人经常谈论刘表，经常谈论国家大事，也常常提起刘备。刘备已然是荆襄所有有学问人注视的一个人物了。这次襄阳大会刘表没来，每次荆襄九郡42州县年景丰收都会在襄阳开会，司马德扫水镜先生能不知道吗？这次襄阳会刘表没来，刘备替刘表主持，当然司马德扫也知道。而且今天是正日子，那儿开会呢，荆襄九郡所有官员都在那儿吃呢，那儿喝呢，刘备是主持人，应当在那儿待着，怎么没事跑到我水镜庄来了？再说荆州牧刘表手下所有的矛盾水镜先生也知道，那蔡瑁要害刘备，要把刘备挤得走了，蔡氏宗族要掌握荆襄所有的权利，司马德扫当然明白。今天一看刘备袍也湿了，上身是干的，中衣也湿了，这两只靴子跟水泡子似的，往前一走，一走一咕叽，两走一咕叽，直从靴子桶里往出冒水，那水镜先生是傻子。水镜先生乐了，刘皇叔，你今天大难不死，必有后福啊。皇叔是不是被人逼到我水镜庄啊？
啊，刘备连耳朵根都红了。水镜先生，您这是神人未卜先知。
哎呀，司马德操摇了摇头。刘皇叔，我司马德操是凡夫俗子，怎么能未卜先知啊？刘将军，你的袍襟上又有泥又有水，要是真骑马散步溜到我这儿，怎么能成这副模样呢？刘备也乐了。司马德操拉住刘备的手，皇叔啊，你也不用难为情，有话进庄去讲。两个人拉着手来到水镜庄的草堂之上，就分宾主落座了。小牧童儿献上茶来就退出去了。刘备借这个机会往草堂上一看，只见屋中架上堆满了书卷，再瞧窗外，盛栽松竹横琴于石床之上，真是清气飘然啊。水镜先生看着刘备，手捋胡须，微微一笑。玄德公，你为何逃难至此啊？刘备一看不说实话也不行了，就把自己马跃檀溪的事情一说。哦，司马徽点了点头，我看玄德公的气色也猜出个八九不离十啊。我久闻皇叔大名，皇叔为什么闯荡半生至今还落魄不偶呢？什么叫落魄不偶啊？就是命运不好。因为古人认为偶数好，奇数不好，就是双数好，单数不好，所以命运不好就叫做落魄不偶。刘备听到这儿叹了一口气，这是我命途多艰才弄成这个样子。不是不是， 水镜先生摆了摆手，刘皇叔，并不是你命运不佳，穷困艰难，是你身旁没人。
什么？水镜先生，你何出此言？
我刘备虽然没有本事，但是我手下闻的孙乾简用迷住迷方，一个个忠心耿耿，足智多谋。武的你也知道，我二弟关羽胯下马，掌中一口青龙偃月刀，纵横天下无人能敌，斩颜良，逐温丑，过关斩将，刀斩蔡阳。我三弟张飞一条丈八蛇矛枪，勇冠天下。还有常山赵云赵子龙，这条大梨花枪无人可比，怎么能说我刘备身旁左右无人？
哎，水镜先生摇了摇头，微微一笑。
刘皇叔，不错，关羽张飞赵云确实有万夫不当之勇，可是没有一个人能用他们呢。孙乾简用迷住迷方，我也有耳闻，他们不过是个白面书生，并非经纶济世之才。
哎呀，
也就是说你刘备手下没有决定方针政策、出计谋、指挥打仗的、规划政治的人才。
刘备不由得不点头了。
水镜先生，我刘备也曾经求贤于山谷之中，可以说是遍访遗贤，可是至今未遇呀。
玄德公，你可别忘了，三人之行必有我师，
这是三个人一块走道，这三个人当中也得有一个高人呢。
刘皇说，
你再别忘了，孔夫子有一句名言，十使之意必有忠信。这就是说，尽管有十来家人住的一个小村庄，里面也必定有讲忠信的人，怎么能说没有贤才呢？
啊？刘备愣了愣。
是啊，水镜先生，是我愚昧无知，还恳求先生指教。
司马德操，水镜先生说到这儿，端起水来喝了一口水。
水镜先生态度很严肃。
刘皇叔，
你来到荆州之后，听说没听说有小孩唱了一首歌谣，唱的是八九年间始欲摧，致使三年无结宜，到头天命有所归，你种盘龙向天飞。
刘备摇了摇头，
先生，我刘备没听见过。
刘皇叔啊，
建安八年、建安九年开始，刘表家中生乱，刘表可要亡了，致使三年无结宜，到现在刘表身染重病。倘若刘表一离开人世，他手下文武官员就不会再荆襄了。到那个时候，荆襄事业归谁？一众盘龙向天飞，说的就是刘皇叔你呀。
啊，刘备心说将来天命有所归，归我。
水镜先生，你何出此言的？
刘皇叔，我告诉你，
此地有奇才，我给你举荐两个人，这两个人当中得一个，你刘皇叔就能安汉室天下。这一下可把刘备说傻了。到底司马德操给刘备举荐何人，下回再说。